杨玉环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把这怕字就扔在一旁。他呀把包打开了，就好像上大朝会似的，又好像过什么大典的时候，他把盛装穿上，下了地把门开开了。唐玄宗听见门响，回头一看就一愣，一瞅杨玉环冷若冰霜，陛下您不必为难了，既然大家认为我是罪魁祸首，我愿意受制裁，陛下降旨吧，怎么处分我都没有怨言。哎呀，我的爱妃呀！陛下哭也没用，你赶紧降旨吧。太子李亨把眼睛瞪，陛下方才早就有口旨，叫你自裁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自行方便。杨玉环一转身进了里屋了。高力士不放心，跟进来了。贵妃娘娘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也无法挽回了。您不要埋怨，干脆快点动手，要晚了恐怕还有麻烦。呸！高力士，你给我滚！我自己的梦我自己圆，用不着你在这插嘴。哈哈哈哈，我不说我不说。这高力士是幸灾乐祸，躲出去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杨玉环呐，当初你进温泉宫是我给皇上出的主意，自从你当了贵妃娘娘，对我很不尊重，饮水思源，你把我这老宦官给忘了。你们兄妹不是了不起吗？今儿个得了什么下场啊？你们是咎由自取。哎，他心里还挺高兴。这时房门关上，大家等啊等啊，等了很长时间。李亨等不及了，让高力士进屋再看看。高力士把房门推开一瞅，哟，杨玉环早就挂上了，已经悬梁自尽。关于杨玉环的死有种种传说，有的说让当兵的拿绳子把他勒死的，有的说是高力士亲自动手用白绫子把他勒死的，有的说是悬梁自尽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人是没离开这条绳子，是这样死的，咱就不必去考察了。高力士看见之后马上回来启奏唐玄宗，唐玄宗哎呀一声是昏迷不醒啊。这时进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杨玉环从绳套上卸下来，从里屋抬到外屋，用一块门板垫着让当兵的看。你们不是恨杨玉环吗？他死了，让你们亲自过过目，这回没得说了吧。当兵的挤到窗户这儿门这儿，大头缩那往里瞅着，一看确实死了。李亨扭向回头跟大伙说，众位啊，杨国忠兄妹已经伏诛，大家赶紧散散吧，别在这围着了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当兵的这才撤去。 这些事儿唐玄宗是一概不知啊。可时间不大，警报传来，据说安禄山手下的人连夜在后边追击，离着马嵬驿不远了。众人一听大惊失色呀，跑吧，留下几个女人在这料理杨玉环的尸体，怎么埋呀，怎么扔啊，也没人管了。这老皇上被人周上撵，奔西边就跑下去了。奔哪儿跑？奔成都。躲一天先说一天吧。可是走出来没半天，唐玄宗明白过来了，想起杨玉环就哭。突然这车又不走了，哎呀，唐玄宗一想，怎么又不走了？莫非又出了什么变化不成？真叫他猜着了。以陈玄礼为首的武将二三十人全跪在玄宗的面前。陈玄礼往上叩头，陛下，臣有个请求，请陛下恩准。啊，现在的唐玄宗真好比惊弓之鸟啊，对下边的要求是百依百顺。马上问道，亲家有何本章，从速奏来。陛下，我们不能就这样走，应当留下人断后。以臣的意思，最好把殿下李亨留在京城收拾残局，阻挡追兵，不然安禄山的军兵追上来，陛下可就危险了。唐玄宗点了点头，轻言是也。他看了看旁边的李亨，心里的清楚，心说小兔崽子，这些点子都是你出的，你千方百计想摆脱我呀，这不是最明显的例子吗？你不出主意，陈玄礼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一点呢？可是到如今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他也不敢埋怨李亨了。他也看得很清楚，现在太子的威望比自己要高得多，这些武将全倾心于他，所以老皇帝不住的点头，把李亨叫到面前，孩子，爹爹，为父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这个破摊子就交给你了，为父到成都斩臂一事，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我命你身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，可以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，不必向我请求，儿臣谢恩万岁万万岁。李亨哭了，心说呀，我卧薪尝胆，含辛茹苦，可盼到了今天。从现在来看，我们爷俩似乎还有点感情。不过呢，我爹这也是为形势所迫，不然 他还没有这份善心。唐玄宗全安排完了，在陈玄礼的保护下，匆匆忙忙奔蜀中去了。说到这儿，咱要交代清楚，这个老皇帝到了成都待了半年，天宝十五年十二月，他又回到长安。那时呢，把长安又收复了，可这个老皇帝名存实亡啊，被他儿子加封太上皇，就算养了老了，实质上是被李亨把他软禁起来的，怕他干预政事，所以唐玄宗是忧郁而死。还有人呢说他暴病而亡，是被人谋害的，究竟怎么回事也闹不清楚。安息他怎么不说，单说太子李亨现在当了兵马大元帅总指挥，名义上挺好听，看看眼前这点残兵败将，军队不到五千人，文武不到三十人，而且都是庸庸碌碌之辈，没有一个像样的。李亨一想，我上哪儿去？得找个安身之地。经过再三商讨，确定先驻军在灵武。就这样，李亨搬到灵武居住，扎下行军。不过这李亨可不白给呀，现在的岁数也好，精力也充沛。李亨一琢磨，我当什么兵马大元帅呀？我还不利用这个机会当皇上呢。可又一想呢，心又冷下来了，因为现在身边缺少大将，怎么办呢？后来呀，他想起仨人来，头一个是个出家的道人，现在在终南山，此人姓李，名叫李泌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李泌跟太子李亨交情莫逆，实质上他们俩是师徒。殿下李亨一直把李泌看为老师，大事小情都向李泌讨教，心说呀，我应当把他老人家请来，命他为军师又丞相，只要他给我当家，我心就有了底了。另外他那两个人想的是李光弼、郭子仪，他知道现在大将之中就属他们俩了，如果这两个人调到灵武在我的身边，我就更有了底了。就这样，他马上写了三道招旨，命人以600里加急的速度送往河东，要求李光弼、郭子仪见招旨速来灵武。另外他发动工匠在灵武草创一座宫殿，叫兴福宫。你想继位连个皇宫都没有，也太不像话了。原来这兴福宫是一座火神庙，把它拆吧拆吧，改头换面，变成一个小型的行在。各位李泌还修了一座馆驿，找了油漆匠油漆彩画，从表面上看呢，哎，也挺豪华。但是灵武乃弹丸之地，老百姓挺穷，样样的事情都叫将就和勉强。 书说简短，李光弼和郭子仪见着太子的诏旨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，心说大概皇上把权力交给太子了，有急事找我们去商议。两个人一碰头，认为都走了不行，谁指挥战斗呢？后来把李光弼留在河东指挥全局，郭子仪率马步精兵80000上灵武见李亨。这郭子仪这一来哟，把李亨感动的都哭了，现在是急需要人呐、啊，这80000生力军赶上80000，君臣二人抱头大哭啊。李亨向郭子仪说明了以往的经过，郭子仪点点头，殿下不必难过，臣乃大唐的子民，君叫臣死臣死，父叫子亡子亡啊，我就知道为国尽忠，只要殿下信任我，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。李亨大喜，立刻加封郭子仪兵马都招讨副元帅之职，从此执掌整个的军权。过了不久，李密来了，李亨率领郭子仪文武百人接出30几里地界，炮竹也燃放，锣鼓也敲响，对待李密比刘备对诸葛亮还尊重。众人一看这李密官金鹤氅，手拿羽扇，真有仙人的风度啊。太子把他接到宫中设宴款待，当天就要拜李密为右相，这右相是一把，让他执掌朝纲。李密一摆手，不，殿下，我歇歇，我乃出家人，不沾染红尘，就是因为咱们是朋友，我主持一个公职，因而下了终南山，我要辅佐殿下，我可不是为当官，您要加封我的官职，我是万万不敢领受。李亨一听一咧嘴，先生，想当年我发过誓愿，有朝一日我要执掌大权，必请先生出山享受荣华富贵，今天这一天终于盼到了，先生不拘官怎么辅佐于我呢？殿下，只要你给我权，我就办得到，不在乎当官不当官呢、啊。再者一说，人各有志，请殿下不要勉强。您看这个李密啊，虽然说没有徐茂公、邓禹、诸葛亮、姜尚等等等这些古人的名望大，可有一样，比他们都明白，这个李密始终没当官，功成身退。等把长安拿下来之后，李密又回终南山了，得了个善始善终。他看得很清楚，急流勇退，到了一定的时候还不知趣，非遭毒手不可呀。你别看现在李亨说的话也中肯，动不动就甩大鼻涕擦眼泪，现在是现在，将来是将来，人是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的。 李泌深知这一点。目前国难当头，他不能袖手不管呐。闲言少叙，打这之后，李泌就当了军师，跟郭子仪执掌全局，调兵遣将，形势是大有好转。要按照李恒的意思，恨不能一下把长安得下来。心说我这当皇上在灵武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个县镇呢、这要回到长安，在兴庆宫、大明宫、温泉宫、百花宫，在那一待多神气。我爹留下那一摊，我整个都接管和享受着了。可是想是想，不那么容易办到。安禄山有5万军兵盘踞到长安，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攻得下来？李泌劝他，殿下不必着急，欲速则不达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现在我们应该稳扎稳打，迟早有一天瓜熟自落。李恒点头同意了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孙孝哲。这孙孝哲奉了安禄山之命，率领20000骑兵攻占了长安。他第一个任务就是搜后宫，抓杨贵妃，因为他受了安禄山的密旨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，唯独这杨玉环不能不要。结果他扑空了，从俘虏的人员嘴中才知道杨玉环被带到成都去了。孙孝哲马上点兵3000在后头就想追，突然消息传来，杨玉环被勒死在马尾坡。